但以理书第163号，
揭开预言，探索但以理书第11章。
我们现在将开始研读但以理书第11章。
我在米底人大利乌的元年，我也亲自站出来扶持并兼顾他。现在我要将真实的事指示你。看哪，波斯还要兴起三位王，第四位将比他们都富足。他凭借财富所带来的权势，必挑动众人起来攻打希腊的国。必有一位大能的王兴起，执掌广大的权势，任意而行。但他兴起之时，他的国必被折断，分裂向天的四方，不归他的后裔，也不照他所统治的权势，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给他以外的他人。但以理书11:1-4。
加百列首先告诉但以理，他也在大流士做王的第一年与他同工。那一年，大流士的侄子，他的将军攻取了巴比伦，并杀死了伯沙撒。根据第十章第一节，但以理是在古列第三年领受这异象，因此加百列把大流士和古列都标记为末时的象征。公元前5838年，伯沙撒和巴比伦被马代波斯帝国所征服，
居鲁士围攻巴比伦，并于公元前5838年以谋略夺取此城。随着伯沙撒被波斯人杀死，巴比伦国便不复存在。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46页。
公元前538年，但以理记下了第九章，
记载于前一章第八章的意象是在伯沙撒第三年，即公元前5838年赐下的。在同一年，也就是大利乌元年，本章第九章所叙述的事件发生了。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05。
在公元前538年，大利乌元年，也就是伯沙撒的第三年，也是他的最后一年，主惩罚了加勒底地，使那地荒凉。
这全地必成为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列国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因他们的罪孽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加勒底人的地，并使之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5:11-12。
在第十节中，主在引出对巴比伦的惩罚时用了以后一词。待巴比伦变为荒凉之后，主必为神的子民成就他美善的工作。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在巴比伦满了70年以后，我必眷顾你们，成就我向你们的恩言，使你们回到这地方。耶利米书25:10。
70年的被掳始于公元前606年，
始于主前666年的70年。丹尼尔明白这时期如今已临近终结。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05页。
70年被掳始于公元前606年，终于公元前536年。这乃是在公元前538年伯沙撒死后，巴比伦荒凉之后2年，那是古列第三年。加百列将西底结合的预言置于古列第三年，并且在第11章叙述的开头提到大利乌元年，借此他指明了两个特定的年份，公元前538年与公元前536年都是锁定的时候。公元前538年乃是70年预言应当结束的锁定时候，而公元前536年则是在公元前538年之后，主为他的子民施行他美善作为的预定先知性时间。 公元前538年和公元前536年都是锁定的时候，他们分别由两位历史人物所代表，前者是马代的第一位王，后者是波斯的第一位王。字面上的以色列在字面上的巴比伦被掳70年的结束，预表了属灵的以色列从公元538年至1798年在属灵的巴比伦被掳的1260年。1798年是一个锁定的时候，随后先知性的被称为末时的时期就开始了。被称为锁定的时候的公元前538年和公元前536年也标志着被称为末时的一个时期的开始。
在这段长期无情的逼迫时期，地上的上帝之教会确实处于被掳之中，正如以色列子民在被掳时期被拘囚于巴比伦一样。先知与君王714页。
一切预言所针对的，更具体的说，乃是末后的日子，而非其初次应验之时所处的日子。因此，主前538年与大利乌王，以及主前536年与古列王，乃是预表1989年的末时，而这两位君王则预表里根总统与老布什总统。 主前538年与主前536年代表一个路标，而此路标的应验乃是这两个日期都被理解为代表同一个路标。末时的路标由两个表号构成，而有时如同里根与老布什那样，这两个表号会在同一年得到应验。然而这乃是规则中的例外，因为在摩西时代，末时的路标乃是亚伦与摩西二人的出生，而两者相隔三年。在基督的历史中，则是施洗约翰与基督的出生，而两者相隔六个月。
就末时而言，在敌基督的历史中，指的是1798年和1799年。法国大革命是预言中的一个主题，它始于1789年，持续十年，并在1799年与锁定的时候结束，正如1798年也是一个锁定的时候，二者共同指认了加给兽的致命伤，以及那骑在兽上并统治他的女人。大力乌是那位通过城墙派军入城而击败敌人的王，他代表里根，里根通过推倒铁木之墙而击败了他的敌人。古列代表第一位布什，因为古列被称为古列大帝，而乔治布什父是大布什，而后来那位布什是小布什。
因为这两位君王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日期实际上是一个象征，其一标志着巴比伦统治的七十年，那个七十年的时期在公元前5838年到了锁定的时候，并由大流士所代表。被掳七十年的满期在公元前536年到了锁定的时候，并由古列所代表。他们合在一起代表末时，即预言之光将被启封之时。1798年，启示录14章的第一位天使来到了末时，而怀艾伦姐妹说，那位天使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
在古列第三年，米迦勒，神子民的君，众天使的天使长，降临与古列接触，并兼顾那能引导他颁布三道诏令中第一道的亮光，使神的子民得以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圣所以及街道和城墙。那项工作预表了第一与第二天使的工作，这工作始于1798年的末时。
米迦勒在大力乌和古列的日子末时中的降临，预表了1798年第一位天使的到来，二者共同标示同一位天使在1989年末时的到来。1989年开启了末时的时期，也同样是一个锁定的时间，锁定的时间标示一个预言时期的终结。1863年在现代属灵以色列第一次加迪斯所发生的背叛，开启了一段为期126年的时期，并在1989年的锁定的时间终止。126是1260的十一，也就是十分之一。而在1798年1260年期满之时，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运动进入历史。在126年期满之时，也就是1989年，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运动进入历史。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中，加百列谨慎而准确地指出，所代表的历史在1989年的末时从居鲁士开始。那里居鲁士大帝代表老布什，随后有三位君王，接着第四位君王将远比他们都富有。因此那位挑动全希腊的第四位富有的君王，就是自1989年以来的第六位总统。
在第十章的事件中，但以理被描绘为在哀悼。在他的哀悼经历中，当他观看异象时，他被改变成基督的形象。这21天的哀悼代表一个以复活结束的死亡时期。在第十章里，米迦勒从天上降下，而在犹大书第七节，当他降下时，他使摩西复活。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摩西和以利亚被杀，象征性的在街上死了三天半，随后摩西连同以利亚被一个大声音复活。
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惧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示录11:11-12。
使人复活的大声音是天使长的声音，而天使长就是米迦勒。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喊声，有天使长的声音，并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16。
摩西与以利亚被杀并复活的那段历史，就是144,000人受印的历史。那段历史始于2001年9月11日，
即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天使的第一声音发出之时，怀艾伦姐妹指出，这声音来到时正是纽约市那些高大建筑被倾覆之际。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二声音则将在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发出，那时上帝另外的羊群将被从巴比伦中招出来。正是在这段历史中，也就是受印的历史中，但以理借着注视 Mara 意象而被表征为改变成基督的形象。 Mara 乃是 Mara 意象的阴性表达，它乃是使成的意象，是那时所注视之形象在注视者里面得以复制出来的意象。
那段盖印的历史以及第十章中但以理的变化，包括米迦勒在使由摩西、以利亚和但以理所代表的人复活并改变时的降临，他以天使长的大神音成就这次复活，从而在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声音之间提供了第三个声音。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声音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是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声音。中间的那个声音代表叛逆，因为当米迦勒使摩西复活时，他并没有与撒旦争辩，尽管撒旦叛逆的发起者在那里提出抗议。
然而天使长米迦勒当他救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时，不敢以辱骂的话控告他，只说愿主责备你，犹大书七节。
始于2001年9月11日并终于即将来到之星期日法令的盖印时期之开端，乃以真理的署名为标记，因为在那时期的中间，即2023年7月，天使长的大声音开始了使那些在基督里死了并选择听从他中间之声音的人复活的工作。请注意，2023年是在2001年之后22年，而22乃是220的十分之一，220乃是神性与人性之间连结的象征，也同样是复兴的象征。
2023年7月，那位大能的天使降临，他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也是米迦勒，并且是阿拉法和俄梅迦，手中带着信息而降。他手中的小书卷就是但以理书中那直到末后的日子才被封住的部分。
在启示录中，圣经各卷都汇聚并终结于此，这里乃是但以理书的补足，一者是预言，另一者是启示。那被封住的书并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一部分预言。天使命令说，但你但以理啊，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但以理书12:4，使徒行述558页。
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预言在第十一章，它指的是该章最后六节，但更具体的说，是本章中的历史记述在那最后六节里被重复了。
我们没有时间可丧失了，艰难的时期摆在我们面前，世界正被战争的精神所激动，不久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就要出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的预言几乎已经达到其完全的应验，许多在这预言应验中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将要重演。文稿发布第13集第344页。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16节说明了一段在第41节中重演的历史，因为在那一节中，北方王站在荣美之地。第16节的历史指出，罗马将军庞培何时将犹大和耶路撒冷掳去，
但来攻击他的人必任意而行，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荣美之地，那地必在他手下被毁坏。但以理书11:16。
我打算以这节经文作为我们考察其前面诸节经文的锚点，因此我将先把这一理解确立下来。我们拟要表明，在第三、第四节中，亚历山大大帝之国分裂之后所接续的那段历史是始于1989年，并且随后指明当下的乌克兰战争、普京对西方势力的胜利，以及普京随后所遭遇的失败，而这便引入第16节。
尽管埃及不能在北方王安提阿古面前站立得住，安提阿古却不能在那时前来攻击他的罗马人面前站立得住。再也没有哪个国度能够抗拒这正在兴起的强权。主前65年，庞培夺去了安提阿古亚细亚谷的一切产业，使叙利亚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于是叙利亚被征服并被并入罗马帝国。同一势力也必站立在圣地并吞灭之。罗马于公元前161年借着结盟而与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发生联系， 自此日期起，它便在预言的年代表中占据显著地位。然而，直到公元前63年，他才借着实际征服取得对犹太地的管辖权，其经过如下。在庞培从讨伐本都王米特里达梯的远征归来时，两个竞争者希尔卡努斯和亚里斯托布鲁斯正为犹太的王位角逐，他们的案件呈到庞培面前。庞培很快看出亚里斯托布鲁斯的主张不公，但他希望将此事的裁决推迟到他久已盼望的阿拉伯远征之后，并承诺届时返回，按公正适当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事务。亚里斯托布鲁斯洞悉了庞培的真实意图，急忙返回犹太，武装其臣民，准备进行强有力的防御，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预见会判给他人的王位。庞培紧追其后，临近耶路撒冷时，亚里斯托布鲁斯开始为自己的做法后悔，出城迎见，试图通过许诺完全服从并奉上巨额金钱来调停此事。庞培接受了这一提议，派加比尼乌斯率一支分遣部队前去收取款项。然而当这位副将抵达耶路撒冷时，却发现城门紧闭，并且有人在城墙上告诉他城中不会履行这项协议。
庞培不容如此欺瞒而逍遥法外，便将留在他身边的亚里斯多布鲁斯带上镣铐，并随即率全军进军耶路撒冷。亚里斯多布鲁斯的拥护者主张固守此地，许尔坎的支持者则主张开城门，后者人数居多并占了上风。庞培于是得以自由进入城中，于是亚里斯多布鲁斯的追随者退守圣殿山，他们守住此处的决心与庞培攻陷他的决心同样坚定。三个月后，城墙被凿出一个足以发动强攻的缺口，该地遂被刀剑攻克。在随后发生的惨烈屠杀中，有12000人被杀。历史学家说，有一幕令人动容，看到祭司当时正从事神圣的祭礼，手稳心定，坚持不懈地履行他们惯常的职务，似乎对外面的狂乱喧嚣浑然不觉。尽管他们周围的友人正被屠杀，甚至他们自己的鲜血常与祭牲的血混在一起。
平定战争之后，庞培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将数座城市从犹太的管辖之下划归叙利亚，并向犹太人征收贡赋。于是耶路撒冷首次因征服而被置于纳古势力之手，纳古势力将以铁腕掌控这片荣美之地，直到将其彻底吞噬。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礼与启示录259-260。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本研究。
在上帝的子民中没有争议或骚动这一事实，不应被视为他们坚守纯正教义的决定性证据。有理由担心他们可能并未清楚地区分真理与谬误。当对圣经的研究不再引发新的问题，当不再出现足以促使人们为确保自己拥有真理而亲自查考圣经的意见分歧时，如同古时一样，如今也会有许多人固守传统，敬拜自己所不知的。我蒙指示，许多自称对现今真理有所认识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根据，他们对现今所当做的工作没有正确的认识。当试炼的时候来到，如今向别人传道的人在审查自己所持的立场时，将发现有许多事他们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在这样受试验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何等无知，并且教会里有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明白所信的内容，但在争论尚未发生之前，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道分开，被迫单独一人站出来阐明自己的信仰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对所接受为真理之事的观念是多么混乱。确凿无疑的是，我们中间已经背离永生的上帝而转向人，用人的智慧取代了上帝的智慧。
上帝必激动他的子民，若其他方法无效，异端就会进入他们中间，以筛尽他们，将糠秕与麦子分开。主呼召一切相信他话语的人从睡梦中醒起，宝贵的亮光已经来到，正适合这个时代。这是圣经的真理，显明那紧邻我们面前的危险。这亮光应当引导我们殷勤研读圣经，并对我们所持守的立场做最严格的考察。上帝要一切真理的各方面与各立场都以祷告和禁食彻底而坚持不懈地加以查考。信徒不可安于臆测和对于何为真理之含糊不清的观念，
他们的信心必须坚固地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以致当考验的时候来到，他们被带到议会面前为自己的信仰作答时，便能以温柔敬畏的心陈明自己心中盼望的缘由。
鼓动鼓动再鼓动，我们向世人所提出的题旨与我们自己必须成为活生生的现实。重要的是，在维护我们所视为信仰根本条款的教义时，绝不可容许自己采用任何并非完全稳妥的论据。这类论据或许足以使反对者缄默，却不能尊荣真理。我们应当提出健全的论证，不但能使反对我们的人无言可答，而且经得起最严密、最深刻的审查。对于那些把自己训练成辨识的人而言，极大的危险在于他们处理上帝的话时不能持守公正。在应对反对者时，我们恳切的努力应当是以这样的方式陈述各项题旨，使他的心思生发确信，而不是仅仅设法增添信徒的把握。
无论人类的知识如何进步，切不可片刻以为无需为获得更大的亮光而彻底且持续地查考圣经。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被呼召，每个人都要做预言的学生。我们必须殷切地警醒守望，好分辨上帝赐给我们的任何一线亮光。我们要抓住真理最初的微光，并且通过带着祷告的研读，能够获得更清楚的亮光，以便呈现在他人面前。
当上帝的子民安逸并满足于他们现有的亮光时，我们可以确信他必不施恩眷顾他们。他的旨意是他们应当不断前行，去领受为他们照耀日益增加的亮光。教会目前的态度并不蒙上帝喜悦，自信自满已经渗入，使他们觉得不需要更多的真理和更大的亮光。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撒旦在我们左右前后活动的时期，然而作为一个子民，我们却在沉睡。上帝的旨意是要有声音响起，唤醒他的子民采取行动。正言第五卷第707-708页。